是《徒行传》19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雅卢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设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谢谢那位姊妹。那我们昨天18章，我们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待了1年半，然后他去以弗所短暂停留了之后，然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一直下安提阿，就是在18章22到23节。23节又提到说他离开那里，就是安提阿，他在安提阿住了一段日子之后，然后他就经过加拉太、佛吕加。那今天19章的第1节也提到说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那也就是在8章23节提到的这个加拉太以弗所，就是在大树特庇路斯的以哥念，还有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保罗当时其实可以走海路，从安提阿直接到以弗所，这样会近一些。但是他还是走陆路哈，一路经过这些地方去兼顾那里的门徒，然后最后的话再到达这个以弗所哈。那大家可以看这一片黄色的区域就是那个亚细亚。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说，保罗在那边待了2年多之久哈，然后把这个福音传到了整个亚细亚地区。那这个，如果亚细亚是中国的话，那这个以弗所在当时这个城市啊，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它是一个港口和贸易的城市，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保罗经过那个地方之后呢，他就碰到一些门徒。那就像18章里面我们读到的那个亚波罗哈，他只知道约翰的受洗，施洗约翰的洗，但是他却不知道耶稣的洗。那保罗这边也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些门徒，然后就可能跟他们交谈当中，觉得好像有些不一样，所以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受圣灵？"他们说没有，所以保罗就给他们施洗，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和预言。那这个我 整理了一下，大概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有四处就是可以看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是可以看见的。那第一次就是我们应该很熟悉的，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就是使徒和门徒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圣灵如火焰如舌头形状降下来。那当时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犹太的信徒，他们就领受了圣灵。那第二次的话是在第八章的时候，就撒玛利亚人福音被传开去，然后撒玛利亚人信主了，但是他们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边去，就给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第三次是在外邦人哥尼流以及他的一些朋友亲属身上。那哥尼流是一个虔诚的信主的人，那彼得还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那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是先受了圣灵，然后彼得再给他们施洗。那一直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整个程序跟第八章的彼得约翰给那些信的门徒受圣灵施洗是一样的。好，所以昨天牧师也提到说，这个彼得和这个保罗他们在形式上不管是他们给人施洗还是一些神迹上面，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个第八章和第十九章这两个就是很类似的。所以这边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就是信主的不只是这几个，也有很多其他地方提到的信主的，但是当时的话没有看到说圣灵降在其他人身上，那只有在这几处有提到说圣灵降下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那这个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那保罗给这十二个人施洗受圣灵之后呢，他就开始进了这个犹太的会堂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一连讲了三个月但是也碰到有些人不信的，甚至有人来诽谤这个道的，那保罗就没有跟他们硬辩论跟他们正面交锋，而是怎么样就离开他们也叫跟随他的门徒一起离开，然后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叫推拉奴的雪房。那这个推拉奴可能是一个人名吧，然后这个学房主要是讲学的地方。那有古卷说保罗讲学是从那个早上11点一直讲到下午的4点因为当时是中午时间是比较热，那古代的人他们做工是早上一段时间做工还有晚上一段时间做工，那中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是他们午休他们休息的时间，那保罗就利用这一段时间怎样天天在这个学房里面跟人辩论讲授。那具体他是怎么做的那后面就没有说，一直到第十节说保罗这样做了2年之久，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地图上那一块土黄色地区亚细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这个很不容易福音这么快在2年之间就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而且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这边是讲到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毛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鬼就退了。哥林多前书，保罗住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了哥林多前书。那他在信里面提到说他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你看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但是保罗还是因着圣灵的带领他顺服，他愿意在这个地方待了至少有2年3个月我们看到3个月2年，所以他至少要待了2年3个月，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待了1年半那在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的时候，当时是提到说圣灵禁止保罗去亚细亚这个地方传道，但是我们看到在第18章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带他在以弗所短暂停留一直到第19章的时候这边提到说他在这边一共待了2年3个月 所以看到保罗是、非常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一些、比较神奇的是拿着这个保罗的衣服啊、围裙啊、病的医治之外，这边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被鬼附的人、被鬼附的人胜了那些赶鬼的人、这个需要提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提到说前面哥林多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淫乱、非常以淫乱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以弗所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就是一个行这个巫术、赶鬼啊，然后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是非常盛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赶鬼啊，这些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保罗后来在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这个事，告诉那边的门徒是怎么样，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这样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这个地方是拜偶像非常厉害、所以属灵征战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看到越是在这种地方，你看到是神借着保罗的手所行的这个神迹启示、也可能会比其他地方、更厉害一些，更明显一些、就像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被鬼附的人。那这个犹太祭司长、斯基瓦，这个斯基瓦的话，这个名字、有说他是一个罗马的名字，他并不是一个犹太的名字，所以这个人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犹太祭司长、而是以这样的一个名头来到这个以弗所这个地区来赶鬼啊，所以他是有那个冒充的嫌疑、所以他最后是怎样，圣灵就借着这个恶鬼来制服了这些人，而使得主的名声、大大的增大啊、那有些信了这个邪教的人、行巫术的人最后就怎么样，他们真的是看到他们真正的悔改、他们信了之后他们是有行动在这里面带出来的，他们就把那些书给烧了。那这个5万块钱，那一块钱的话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如果说我们、现在在美国一天赚$100的话，那5万块钱就相当于500万美金、还是很多数量的钱哈。那当时也没有说把这些书变卖掉啊，或者、存下来啊，因为还很值钱哈。他看到的是他们就把这些贵重的书都给烧掉了、所以真正的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是会带出来这个行动上面的改变。好，那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保罗来到以弗所花了2年半的时间，不但在这边把这个福音传播开来、建立教会、还有就是提到说在、在启示录里面写给那个七个教会，也分别是在亚细亚这个地区的七个教会、那这七个教会可能也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地方所逐渐建立起来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保罗在以弗所他是如何把这个福音传播开来然后建立教会的。
好，谢谢小平姊妹、这个非常好，很丰富的思考的材料、以弗所是很有特点的城市、跟这个前面的雅典呢、哥林多对比、它是一个行邪术很昌盛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哈、在这里记载的很重要的几件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啊，而且人最后因着福音的缘故哈、离开这些邪恶的灵的辖制，归向基督哈、带来改变啊。那今天我们也是哈、虽然哈、在美国好像是民主自由讲科学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也充斥着各种邪灵的势力哈、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当如何、脱离这些邪恶的权势、如何离弃这些偶像、也能够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真的认识到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里的功课呢也是对我们很宝贵的提醒、 时间到了哈，黄师母没有讲完哈，我他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那些很贵重的书哈，这些人是烧掉啊，没有因为这些东西贵重把它卖给别人呢、啊，或者送给别人呢、啊，换来钱做其他的事情没有，这些行邪术的哈、啊，这些的害人的这些东西哈、啊，一定要除掉。你看，最近有认识的一个姊妹啊，她就在做这件事情哈、啊，她去年信主以后，就开始清理啊家里的这些东西，以前家里摆着观音，别人这个送给她的弥勒佛啊，都在家里这些供着摆着啊。那信主以后他知道啊，这些东西是要除去的啊，他也很勇敢啊，他自己就把这些东西打包啊，一起丢到垃圾桶里去了。但是最近呢，他这个心里很不平安，有些事情他觉得好像很不顺利啊，他就打电话来问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讲着讲着才发觉啊，他上次没有出镜家里还摆着一个弥勒佛在那里他也不是要拜他，他就觉得那个挺好看的挺精致的那我就提醒他赶快除掉这些东西不能留在家里很感恩这个当地的教会同工专门到他家里为他祷告，跟他一起去清理。所以这一段里面你看前面讲赶鬼的事情然后在第十八节有一个记载，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这句话好像平淡无奇摆在这里他们行的什么事呢？这是跟上文赶鬼以后众人都惧怕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已经信主的人呢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信耶稣了，但是他们以前行邪术的一些事拜偶像的一些事呢没有完全清理干净，所以他们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就很惧怕。哦，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啊！这个恶鬼讲话的时候说啊，他认识耶稣的，也认识保罗的，但是呢，那些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啊，这些人也知道的。哇，每个人都心中开始这个反省自己了。哎呀，我是不是神所认识的呢？鬼都看见我所做的事情了，那神也一定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他这种的惧怕呢，去反省自己呢，就把以前这个一些做的不该做的事情，特别是拜偶像的事情跟邪灵来往的事情，借着这个机会通通的彻底的清理一遍来诉说，然后就带出后面家里面，就有人就想起来，我那书还没丢掉呢，还在拜这一顿，还在看这个行邪术啊，还在这个通灵啊，什么这个占卜啊，这些东西还没有除尽呢，所以这些人就把东西都拿出来，要彻底的啊。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以前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有人拜过偶像啊，家里有这些东西存放啊。那读了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清理一下自己外在的、内在的有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要从我们的家中。从我们的心中要彻底的清除那些事情在那里会留下属灵的破口邪灵会进来做事的会搅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完全割裂与他们的来往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主耶稣基督。
听吉兄首先提到了受洗这个概念在他的家里面他引用他最小的孙子最小的孙子去年八岁的时候，他说他要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他将来他要当牧师。他觉得听弟兄觉得他看到他的大孙子也受了小孙子的影响。然后呢，这个父母亲呢也受了这个小孩的影响所以他很感恩。但是命弟兄点出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小孩子是受父母亲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他这个小孙子的得救其实也是当爷爷的Tim 弟兄这个当 grandpa 的，他为这些孩为他的孙子们祷告，然后父母亲这样子带，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 会这样子是真的在神里面长大是很有福气的。那真的是看出来我们自己要先做一个身教见证。Cindy 呢说我们常常祷告的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那在十三节里面这些人又讲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怎么怎么样。所以 Cindy 的反思是我们心中当我们在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时候是不是自己真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心中是不是真的相信啊？那在十三节他看到原来耶稣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并没有同在，所以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自省，有没有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啊？那这个命弟兄呢，命弟兄讲得很好，四点很重要的四点啊，洗礼的意思啊，在我们这样子讨论中，命弟兄做一个总结了。第一个是洗礼是在神的面前做见证，因为主的宝血赎回了我们。第二个是圣灵的内住，第三个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第四个呢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方言的主题啊，第一个方言的主题，我们小组的结论是。其实方言呢，在第六节方言呢、预言呢，这些都是神的恩赐。这些神的恩赐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是我们要把它用在神的事工上。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叫我们去自大、自满、自傲，神的恩赐是叫我们去荣耀神的名啊。然后再过来这个赶鬼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行啊，但能不能行是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刚刚 Cindy 一直强调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是神的大能的彰显。所以不是说，也不是我们去炫耀，去因为这样子而去得自己的福利啊，赚钱啊，或是名誉啊，或是自大。所以不管是神的荣耀，讲方言讲预言也好，不管是神的大能也好，我们都要归于神。
刚刚那个 Jennifer 讲到第六节，讲到说方言又说预言，那个预言后面有个小字说又做讲道。我记得圣经里面常常就是这个预言这两个字，不是用，不只是，当然也有的是指的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更多的部分只是说就是讲出神要他们讲的话出来，这个就是预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啊，就是比方说你灵修，然后写个灵修笔记，然后你写一写写一写，写完以后你自己都很讶异为什么自己可以写出这么一大篇的东西出来，然后感觉好像不是自己写的，好像是神在对你在说什么话。或者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开始其实不大知道要为什么祷告，但是你祷告祷告祷告，越来越多的事情，越来越多的 burden 从你心里面就出来了。你可能过去的弟兄姐妹常常，没有联络的，突然想到他们，想到他们的需要，突然想到自己过去犯的错，突然想到神的很多话，让你自己祷告完以后自己都会觉得惊讶，为什么自己会讲出那些话出来？我觉得这些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印记啊，所以不一定是说你要讲出好像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我觉得呀，就是好像常常有神的话啊出来，让你自己都觉得很压抑，好像不是自己说的啊。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有的过的一些经验，所以跟大家分享。
阿们。刚刚大家的分享很多是我们小组里面重复了，刚刚那个小编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保罗如何在以弗所传福音建立教会。那我们讨论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这么讲，第一个，保罗他跟随圣灵，受圣灵的引导，比如说第八节的时候 他起先是进会堂放胆讲到一年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面很刚硬，甚至不但不信，而且毁谤这个道这个位。那保罗知道这些人已经是花岗岩脑袋啊，所以他就转向就跟别人传了，甚至在亚细亚两年时间啊，到处走啊，马不停蹄地走啊，所以让犹太人跟希腊人都能够听见主的道。哎呀，这个不简单啊，两年时间啊，走遍了大街小巷，我猜想。第二个，他会用童工。那小平提到在第七节有十二个人，很可能这十二个人就被保罗用到了，在他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光上面参与。第三个讲到建立教会肯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特别讲到十三节以后，对那些念咒赶鬼的人，他们已经被邪灵附身，这种事情要靠属灵的征战。刚刚小平在引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一段，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跟那个邪灵打仗不容易，所以这样传的话，让那些过去曾经被邪灵有关系的人信之后就悔改，把书烧掉，承认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悔改重生，进入神的国。这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策略。
好，谢谢吴长老啊。前面小平还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有圣灵明显的降下，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人开始讲方言和预言啊。他有列出几次，前面五旬节哥尼流家啊，在撒玛利亚的地方啊，都有这些事情发生。前三次是借着彼得啊，这一次呢是借着保罗啊。那保罗传福音已经好长时间了，这已经是第三次宣教了啊。那第一次第二次都带了很多人信主哦，但是为什么前面没有讲那些人信主的时候可以圣灵降下然后讲方言啊？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哈，原因是什么？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让圣灵降下来验证哈这些使者所传的信息，保罗传的、彼得传的都是一个福音啊，所以圣灵的降下，无论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在外邦人当中，是在约翰的门徒。做约翰门徒，显然这些受约翰的洗的这些的门徒呢，是受前一章的亚波罗的影响啊。亚波罗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个信耶稣的意义，当他在以弗所做工的时候呢，会带一批人啊，这些人呢是受了亚波罗的影响啊。但后来亚波罗改变了啊，那现在呢这些人也改变了啊，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圣灵的这样验证说。这个福音是一样的，教会是进入到一个身体，都是基督的身体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受洗是归于一个身体啊，受圣灵的洗礼，圣灵的洗礼让我们归入到一个身体啊。所以这个来验证这一点哈。第二点就是验证这个使徒的身份哈，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都是主所拣选的哈，神的钦差大臣啊，大使啊，所以他们所传的是一个福音。那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讲啊，不需要哈、啊，这个每个信主的人都要人彼得、保罗来按手哈、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了哈、啊。但是我们借着听圣经所传的这些的记载的这些的福音啊，无论是彼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还是福音书啊，还是旧约的圣经啊，当我们领受这个信息。接受洗礼的时候圣灵就会进来内住在我们的心中。
我想分享一件事，是关于个属灵征战的事情哈，就是现在是美国有很充斥着很多很多的very subtle 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从小孩子的教育方面已经开始这样的渗透。如果一个很普遍的，如果你去 grocery store 的 toy department 的 Walmart 那里啊，你会见到一个 game， 一个 board game 叫做 Ouija board。这个 Ouija board 是什么？就是你我没有看过，但是这个 Ouija board 听说就是你按着它还的时候，你就发觉它会告诉你，你问什么问题，它会告诉你的答案。很多小孩子都玩这个，其实这个是通灵的一个 game， 一个非常 dangerous 的。但是小孩子来说，根本他们没有领受，而且大众方面也没有这个很清楚的事情。很多小孩子玩这个，结果就成为一个魔鬼一个 stepstone。还有呢，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了 Harry Potter，OK，、okay, 这个很出名很出名的 series 的小说，能靠着就跟着的电影，也是对小孩子这个对这个 magic 对这个魔术这方面这个巫术这个方面的一个 concept， 把它变成 Disney 化了。就觉得啊，从个从《Lion King》啊，这些《Beauty and the Beast》啊，这些儿童的这个故事的同一样，结果也是很 danger 的事情。还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你们父母看见小孩子过去这一段时间都是在 Harry Potter 这个影响之下的，这长大的，所以我们也要真是要为这些为我们呢。孩子的灵命祷告，我的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梅弟兄哈。第八节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到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啊，神国的事啊，传扬神国的福音，让神的国哈、啊、借着这个福音的传播在地上拓展哈、啊。所以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啊，今天也是一样哈、啊。我们要么今天是在神的国度当中。要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当时是有各种的恶鬼啊，这个附身的这种现象很明显。那今天呢，像梅弟兄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啊，很多这种的事情啊，这个通灵的事情还是存在的啊。魔鬼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要辖制人啊，来迷惑人啊，在这个神的国之外，就是魔鬼的势力啊。黑暗的国度的势力所在的哈，所以神国啊，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提醒自己哈、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只提一下第一节，就是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一节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保罗遇见了几个门徒？是谁的门徒？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保罗遇见他们，马上就能够问：你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我是觉得这真是灵里面的感觉。他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不是说看这个人的表面现象有什么样子东西，他是心灵里面感觉到，他们虽然自称为门徒，但是他和信耶稣的门徒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真是灵里面要清醒，要能分辨，不要遇见了什么人，我们马上当说什么话，我们要求圣灵的带领，而不是随着自己的我喜欢他，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怎么怎么样，我就讲一大通。我真的觉得刚刚读到这个地方，我就在思想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说随时要有主的同在，随时要有圣灵的引导，这一节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从人的外表看出来什么，但是我们灵里面会感觉到，所以我们当说什么话，开口讲什么，用什么来引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要心里面一直不停的祷告，这样子的传出来的福音，这样子讲出来的话，才会针对人的内心实际存在的问题。所以
我是觉得我们要随时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这样活在地上有见证。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好好的学习，要明白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凭自己的想法，而是要完全依靠你的话，依靠真理，使我们活得明白，不要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以弗所地方的侍奉，和那里他怎么样征战，怎么样得胜。主啊，唯有靠你，唯有我们以你的话武装我们自己，完全在耶稣基督里站稳我们当战的立场。我们靠着你去与一切不属你的征战，我们才能得胜。求主帮助我们活在现今时代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要随时祷告，我们要真正的完全跟随你，去掉我们自己的想法，永远和老我打仗，要战胜自己的老我，也要战胜周围一切的引诱，帮助我们活在世上真是能够为你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